對此，觀察人士就華盛頓與北京今年在東盟的經濟政策外宣戰，以及是涉及到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南中國海爭議上的相互制肘加以分析，亦都預測明年兩國在東南亞的經略目標。回顧今年中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經濟政策，莫過於全球最大的經貿協定，由中國主導，包含東盟所有國家等15個成員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RCEP， 在元旦正式上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個月在第25屆中國東盟峰會上致辭的時候表示，中國和東盟目前已經是互惠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雙方貿易額連創新高，2022年前10個月已經是達到$7,984 億，同比增長 13.8%。 中國官媒央視網則是盛讚 RCEP 市場潛力不斷被激發， RCEP 政策紅利持續得到釋放。這個的政策看似是為中國以及東盟帶來亮眼的經濟成績單，引來了北京高調的宣揚。不過在它生效之前，中國已經連續十多年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雙邊經濟聯繫本來就是相當之緊密。專注東南亞研究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就表示，要講 RCEP 已經對東盟成員國帶來龐大經濟效益，恐怕是為時過早。
ASEAN-China trade reached a peak record in 2022, so that's notable. But whether it's directly due to RCEP or whether that increas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lready, it's hard to say. So in many regards, this just lowers the barrier.
馬斯頓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同中國嘅貿易喺2022年嘅前十個月創下咗歷史新高，呢個值得令人關注。但係好難講佢嘅貿易成長主要係嚟自 RCEP， 或者係呢一種增長在 RCEP 生效之前就已經出現。從很多個層面上來看， RCEP 只是降低壁壘，使到貿易更加有效率，但是至目前為止很難說已經帶來了直接而且明確的好處。數名專家亦都不認為 RCEP 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好像香港南華早報今年8月就引述香港新理希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歐爾森的講話表示， RCEP 無法對於任何它的成員國帶來改變，這個是一個格局不足的協議，還是造成大量的障礙和限制。新加坡顧問機構亞洲貿易中心創辦人兼執行長艾姆斯亦都對南華早報表示， RCEP 成員國已經有超越 RCEP 以及是可以升級為是優於 RCEP 的自由貿易協定。然而觀察人士亦都指出，被各界視為是抗中意味濃厚由美國主導於今年5月正式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到目前為止仍然看不出實際的經貿成效，能夠讓東南亞在短期內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賴。
IPEF 有沒有可能改變東南亞長期以來經濟靠中國的情勢？我認為短期之間是不太可能的。 IPEF 並沒有很強。
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忠岩對美國之音表示，印太經濟框架 IPEF 亦都係冇可能改變東南亞長期以嚟嘅經濟靠中國嘅情勢。佢係認為短期之間係不太可能。IPEF 並未有好強制嘅約束，所以參與國家其實可以根據佢哋自己對於 IPEF 嘅架構判斷要做啲咩樣嘅程度。在这种比较松散的状况之下，当然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你就比较难约束所有的国家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这个是一个他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存在。 IPEF 目前有包含美国、东盟七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斐济等共14个成员国，共有是貿易、供應鏈、潔淨能源以及是稅收和反貪腐四大支柱，並且在今年9月舉行首次的部長級會議。不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認為，東盟除了緬甸、柬埔寨以及老窩之外，其餘國家都已經加入 IPEF，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還未端出是牛肉，但是代表它對東南亞多個國家仍然具有經濟的誘因。 他说虽然 IPEF 奖金意义大于实际，但是他相信东盟十国当中有七个国家受邀并且同意加入，代表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参与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一半的成员国是来自东盟的 IPEF 已经公布四大支柱，但是具体细节还未公开。对此马斯顿预测拜登政府将会在明年公布更多的具体细节，但是他的架构依旧不变。他说他相信 IPEF 一些细节将会在明年公布，显而易见拜登政府不会将它扩大到仍然未讨论的市场准入，所以它将会继续成为一项经济举措或者是平台，而不是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不过马斯顿亦都表示观望明年中国在东盟显著的贸易影响力仍然难以忽视，对当地的投资规模更将会急起直追美国，可能使到东南亚因为是美中经济竞争遭受到更加剧烈的震荡。马斯顿说中国将会因他们巨大的贸易规模继续被视为是经济重量级人物，是真正的该个区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参与者，甚至在投资方面中国实际上亦都是以相当快的速度赶上美国。所以现时美国在东盟的竞争优势甚微，虽然美国的投资仍然领先，但是他也认为东盟正在是成为一个更加多竞争的区域。据2022年东盟投资报告，去年对东盟投资位居榜首的国家为美国，金额达到40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 41%， 而中国的投资增长近 96%， 达近是140亿美元。美中在东南亚经济竞争态势越加明显，在南中国海争议上的相互制肘亦都不容忽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涉及到中国东盟部分的国家以及台湾，其中以中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最为剧烈。但是北京不单止从六年前就不利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对他们不利的裁决至今，还是对此海域是主张日趋强硬，引发了专家忧心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户。12月14号星期三，菲律宾代理国防部长福斯蒂洛就对稍早之前有关几十艘的中国船聚集在南中国海的报道表达关注，声称侵犯非国主权的行为不可接受。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焕亦都在今年6月对外回应日本产经新闻日前的一篇声称中国政府已将南中国海设为是内水的报道，重申越南在这个海域的主权绳索，并且呼吁依循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对于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今年11月曾经不点名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恐吓胁迫行为，同月美国军舰亦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引来了中国解放军的跟踪监视。南中国海的局势看似是剑拔弩张，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是特聘教授杨浩更加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台之后，全球聚焦台海危机，这个令到东南亚部分国家担忧中国解放军会趁机在南中国海进行扩张，还纷纷加强军事准备。不过纵观今年，杨浩认为南中国海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中国和涉入的其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都不愿意进一步扩大冲突。杨浩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体来讲他是觉得从美中到台海到南中国海其实就是联动，很难切割，但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所以大家亦都觉得话今年南中国海会不会造成一些紧张。坦白讲，今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南中国海动作出现，某种程度上面仍然受制于两个主要的外力，一个就是美中之间的角力，第二个就是疫情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看上来仍然是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然后柬埔寨作为东盟轮值主席亦都是没有太明确的退让，或者是说在议程设定上面就一定是要往中国倾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认同杨浩的讲法， 他说今年南中国海整体上来讲相当平静，这个包含了很多的原因，菲律宾大选是其中一个原因，在新任小马科斯政府的上台之后，中国或者是看到了重新调整和菲律宾关系的机会。美国对中国在菲律宾海域包含渔船这个是海上民兵日益频繁的活动直言不讳反击，并且为好像越南等国家发声，这些国家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民兵的一些恐吓以及骚扰，但总体而言这些挑衅行为以及紧张的局势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放缓。不单止今年南中国海冲突和过往相比有所减少，马士顿亦都表示华盛顿、北京和东南亚涉事国之后将会着重在这个海域的合作而非争端，因此预测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明年亦都将会有所趋缓。
Considerably, I'd say actually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not be as much of a flashpoint as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4 or 5 years.
马斯顿认为南中国海不会好像过去4、5年这样成为爆发冲突的地方。南中国海在2014至2019年的情势升温，当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在这个有主权主张国家都是动作频频。然而他是现时并未有看到任何这些国家进行行动或者是引发紧张情势，表明明年将会是特别动荡的一年。
Thing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en fairly quiet this year, and that's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Philippines election is one.
马士顿表示，佢系预测美国对于咁样嘅相对嘅平静状态系感到满意。佢哋实际上正在重新深化同菲律宾嘅联盟合作，探索新嘅军事存在嘅基地以及系地点。这个可能引起北京嘅一啲反对，但系与此同时，小马科斯政府已经系表示对同中国。在西菲律宾海亦都是指南中国海的联合勘探保持开放态度，而且越南亦都正在同北京进行外交合作，所有这些事情看上去都会令到今年南中国海相对平静，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种良好的现状。除了经济和海事合作，美国和中国仲藉着由举办峰会或者是媒体宣传政策争相拉拢东南亚。在中国方面，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22年4月回溯至是2019年的1月，中国驻东南亚大使馆在这段期间以组织媒体活动，官员在当地报纸发表署名文章，和中国大使接受当地的媒体的访问等等的方式，对当地的媒体说好中国故事。这份报告的作者王正表示，中国故事的三大核心主题分别为是谴责西方叙事、协调中国东盟关系以及是宣传中国成就，以正面的论述努力在东南亚投射他的话语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20大破例迈向第三任期之后，北京对东南亚的外宣活动亦都迎向了另一波的高峰。中国官媒在习近平在上个月前往印尼以及泰国参加20国集团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推出了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印尼语以及泰语版，并且对印尼、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多个国家推出中国新的征程多语种的纪录片，宣传中国梦。针对北京今年对东南亚持续不断的外宣攻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表示，这个同中国过去几年不良的国际声誉有关，迫使到北京大打媒体战，盼能够是扭转它的负面形象。
中国的大外宣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海外说好中国故事。
杨浩表示，中国的大外宣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海外说好中国故事。它是被视为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每年亦都作出了一个东南亚的情势现况调查，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保持保留的态度。所以这几年来亦都看得出对于中国的一个忧虑甚至是抗拒的一个趋势。他们指中国必须要做更多的外宣功夫。 不过中国力挽狂澜，佢系看似系未有结果。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从 YouTube 收视率嚟睇，北京上个月推出嘅跟习近平有关嘅系列节目，响印尼同泰国仅仅系有数百至到数千点嘅点击量。印尼外交政策协会亦都喺度搜集东南亚十个国家嘅人民嘅意见。响今年十月底刊登咗一份最新嘅调查，指出虽然大多数嘅东盟民众对于中国合作带嚟嘅经济利益系感到满意，但系仍然对北京嘅政治同安全政策感到焦虑，以及系不信任。即使系东南亚绝大部分嘅民众响今年并未因北京外宣攻势改变对佢嘅负面观感，但系杨浩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在海外的首要目标即为是遏止中国威胁论的扩散，预料明年对东盟宣传炮火仍然不减。杨浩说，因为中国很怕1990年代由日本跟美国所扩散出来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会在今年甚至是在未来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内以及是美中对抗加剧的期间发酵，成为牵制中国在海外布局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中国外宣明年目标第一个就是降低中国威胁论的区域扩散，然后第二就是不要只有面对精英，亦都要面向社会，第三就是要善用各种的政策工具，包括他们亦都同一些东南亚区域国家里面的内部国际媒体有一些合作，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是希望可以改善中国的这种负面形象和区域对他的忧虑。北京借媒体努力对东南亚说好中国故事，美国就是透过数个峰会对东盟宣扬他们政策理念和投资计划。在美国和东盟建立关系45周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邀请东盟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史上首届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并且宣布向东盟投入 1.5 亿美元的资金，包含基础设施、海上安全以及卫生资金的投资。拜登仲在上个月亲赴柬埔寨金边出席年度东盟美国峰会，成为2017年首位出席该个峰会的美国总统，并且说东盟是美国印太战略核心，期待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有弹性以及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针对美国今年对东盟的宣传策略，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宗鸭表示，从2022年星国智库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可以见出，东南亚民众普遍对美国信任度高于中国，因此华盛顿不好像北京一样需要刻意对东南亚塑造正面形象，主要是聚焦在东南亚和他们的经贸合作上面，盼降低中国在当地的经济影响力。陈宗南表示，对美国来讲，他现时最希望可能是在东南亚地区塑造出来的是提高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经贸议题、供应链这些问题等等，其实目前是打得如火如荼，因此美国是希望跟东南亚国家走得近一点，让东南亚是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上面的合作。不过陈宗南亦都表示，不理是供应链、生产过程抑或是零件、原物料的进出口等等，中国仍然是东盟非常重要的伙伴，无法要求东南亚一直之间脱离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网络。来年美国对东南亚的宣传和合作，不轻易将反中牌端上台面，可谓重中之重，否则让当地的人民被迫从两强当中选边站，不见得对华盛顿有利。
外宣方面他也不能够太强制的要求东南亚要脱离中国。
陈宗岩表示，外宣方面指美国也都不能够太过强制地要求东南亚要脱离中国的掌控，因为那些是非常之不现实，所以他是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未来怎样 去塑造形象，他想要在东南亚事务上面的一个角色，他所必须要去做的是一个宣传，就是不能够用反中或者是抗中的角度来去做。你亦都可以睇到民调里面其实有谈到东南亚国家的人，他们亦都非常之担心美中两大强权激化，结果他们是必须要被迫选边站，这样他们就是非常之不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